上海示威者在大规模示威中高呼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可以说是震惊了世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本台驻台北记者陈云分享更多观察。
陈云，虽然中国如临大敌，但与其14亿人口来说，其确诊数字跟其他国家相比仍低得不成比例。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的感染数字少得令人怀疑其真实性，中国的实际确诊至少是表面看到的数的10倍。越来越多的确诊案例也显示中国距离清零目标越来越远，而且政府两三年来的强力防控也造成了一些民间反弹的浪潮。那么你了解的情况呢？
是这样的，11月中旬广州海珠区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抗防疫政策的行为，抗议者逃离强制的封锁，推倒沿街的路障和围封，与警方发生了冲突，而且他们高呼不要再测试了和解封的口号。那么10月底西藏首府拉萨也出现了罕见的大规模抗议，网上分享的多个视频片段显示数百人在示威现场与警方发生冲突。11月24日晚上，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高楼层的住宅发生了火灾，造成10人丧生9人受伤。当地民众认为中共当局的动态清零政策以及疫情封控的措施致使火灾救援受阻，被困人员无法及时逃生。中共严苛的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的次生灾难让乌鲁木齐的民众忍无可忍，于11月25日十分罕见地走上街头，高呼停止封控的口号，并与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和安全人员争辩和理论。中国社媒星期五的夜间开始流传了一些短视频，他们显示示威者沿着一条马路前行，边走边高呼停止封控的口号，人们还愤怒地向天空挥舞着拳头。在一处广场上，人们高唱着中国国歌中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词。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和金融中心上海，大量的民众周六晚上聚集在位于徐汇区和静安区的乌鲁木齐中路举行的守夜活动，在周日凌晨变成了抗议活动。民众不仅声援乌鲁木齐火灾中的受害者，对中国当局的动态清零政策表达不满，喊出乌鲁木齐解封、新疆解封、全国解封，更将诉求上升到政治层面，首次罕见的公开喊出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不要独裁、要民主、要自由等口号。
那么对于中国民众的越来越强烈的愤怒抗争，专家是怎么说的？陈云，
台湾中华两岸战略研究协会筹备处发起人暨执行长、中华战略暨兵器研究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长时间的清零政策已经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仇恨值升高。一个多月前的北京四通桥事件挂出的反习近平标语就是一个警讯。他认为中国的严格清零政策很难再继续下去了，因为酿成重大群众运动的可能性很高。而这也是中共最担心的，因为共产党就是靠群众运动起家。所以他深知如果人民对疫情的不满从点到线到面联动发展成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暴力运动，将会很难控制。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防疫优化20条的放宽举动出现的原因。
陈云，就在中国政府发布防疫优化20条的10天后，中国疫情突然变得严峻起来，单日新增病例连续突破20000例。到11月24号，中国国家卫健委的通报更是突破30000大关，其中广东单日新增病例就近逼10000例，重庆7800多例，北京约1600例，四川也有1000多例，使得看似要稍微放宽的防疫政策又令地方政府不敢放松，反而变相收紧。一些重点省市政府是如何运作的呢？
广州它虽然没有封城，但全市11个行政区都实施了不同程度的社会面防控措施，严格限制了人员的流动，非必要不得外出，全区的地铁、公交全时段暂停服务，并抢建方舱医院。重庆市也加快方舱医院的建设，其中悦来、南平、璧山三个地方的方舱医院已经交付使用，可以提供大约 1.7 万张床位。等到银龙和寸滩的方舱医院也建成了之后呢，将可以再增加 4.3 万张床位。北京的部分则是连续3天新增确诊案例破千， 在11月19日和20日接连两天通报一例与两例的死亡病例，24日也通报了一例的死亡案例。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在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北京当前的疫情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面临疫情以来最严峻、最复杂的防控形势，处于最关键、最吃紧的时刻。北京防疫单位宣布，从22日起，对所有进返京的人员实行落地3天3检，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都得待在家里，不能外出。24日起进入公共场所查验48小时内的核酸证明。那么从网友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北京最热闹的朝阳区现在街上已经空无一人。上海市政府也宣布新规，从11月24日起，所有抵达上海未满5天的人禁止进入包括餐厅、百货公司、超市、卖场、美容院、室内健身房等公共场所。河南宣布要用5天的时间打一场靶点清面攻坚战，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网络盛传河南25日起又要封城，郑州市官方微博郑州发布的小编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只说我们再等2天。郑州晚报的小编回忆网友的询问时称，小编这2天也囤点菜去。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上海抗议要求共产党下台，中共的清零政策现在如何收场？